我们来看四世纪最后十八章，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十八章第一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但支派的人仍是寻地居住，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。但人从索拉和以斯陶打发本族中的五个勇士去仔细窥探那地，吩咐他们说，你们去窥探那地。他们来到以法莲山地，进了米迦的住宅，就在那里住宿。他们临近米迦的住宅，听出那少年利未人的口音来，就进去问他说，谁领你到这里来？你在这里做什么？你在这里得什么？他回答说，米迦待我如此如此，请我做祭司。他们对他说，请你求问神，使我们知道所行的道路通达不通达。祭司对他们说，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们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华的面前。27节到31节，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，见安居无虑的民，就用刀杀了那民，又放火烧了那城，并无人搭救，因为离西顿远，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，城在平原，那平原靠近伯利河。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，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，给那城起名叫但。原先那城名叫拉邑，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。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，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。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，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，也在但支派多少日子。四世纪的大人物统统结束，就进入十七、十八章是小人物，是两个拔的第一个拔。四世纪是一个作者精心刻画写的，两个序，两个拔，中间都是大四师。这两个序对称，两个拔非常有趣，因为第一章的序记载以色列人跟外族争斗，后面的第二个拔却记载以色列人自己争斗。第二个序记载以色列人拜外邦的偶像，第一个拔记载以色列人拜自己所造的偶像，第一个序记载犹大成为抵御外敌的领队，后面的犹大就变成带领内战的领导。第一个序记载以色列人在波津哀哭，拔里面记载以色列人在伯特利哀哭。两个拔都记载但支派杀了拉邑城，以法莲被杀，那个残酷暴动的关键以法莲便雅悯变成十二支派的核心，在说明整个以色列所有的支派通通溃烂了。你会发现两个拔两个结论里面呢，通通是因为被不知名的利未人所缴获而升温，而且影响到呢犹大，影响到伯利恒。其实这两个利未人，十七章的利未人是从犹大伯利恒来的，十九章的那个利未人是往伯利恒去的。这两个利未人也都跟以法莲有关。第一个利未人是给以法莲人米迦所包养为祭司，第二个利未人是住在以法莲的山地。这两个把所描绘的普罗大众呢，通通有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都在谈世俗化。虽然不是大士师，却在描绘不只是大士师越来越堕落，让士师越来越像隧道，一点点灯，但灯与灯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，越来越暗，越来越堕落。普罗大众是17到21章描绘的焦点，在说明普罗大众更没有好到哪里去，所有的以色列民全民通通堕落，通通迦南化。从这角度来看，你会发觉星星之火 确实可以燎原。我们要从十七、十八章来反思如何不要进入世俗化的挽歌呢？第一，从拉意来看，留心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拉意就在黑门山跟亚兰之间隔着，那个地方呢，山明水秀，水泉溪流，河水充足，却不懂得有属灵伙伴。因此当但族的人攻击他们的时候呢，他们没有城池防守，也没有外人搭救，因此让但人把拉邑城进行毁灭，而且还改一个名字。原因很简单，拉邑城你完全没有任何属灵伙伴。你留心，你如果没有属灵伙伴，人无远虑，虽然看起来目前活得很好，初代教会几百年土耳其是复兴的，现在变成废墟了。欧洲的教会教堂也变成废墟了。哪一天美国教会也会变成废墟？你要有历史眼光来看，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你会发觉苦难还是好的，苦难把你唤醒。 C.S. Lewis 讲的对，苦难是扩音器，唤醒沉睡的灵。拉邑城没有任何苦难，不会跳出来。所以留心，华人教会外围环境在有钱，在堕落，在世俗化，就要留心我们哪一天会不会像土耳其的教会，像欧洲的教会。从拉邑来看，留心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。第二，从米迦的母亲来看，留心金钱主导灵性的后果。十七章的妈妈有钱能够使鬼推磨，就用儿子提升为祭司，虽然他根本不是利未人，创业做了一个神坛，甚至包养了一个利未人，还把他升等成为祭司。家里好像有专业人士聘了这个利未人负责宗教事宜，好像一无所缺。但呢，这个所包养的祭司后来给但族五个探子把他绑架到拉邑城。新约里面发觉耶稣讲地狱的次数还不会超过讲金钱的堕落，而且金钱被提升为马门。你如果信仰的重点是为了钱，为了钱服侍上帝，将来会为了钱来服侍魔鬼，为了更高的钱，利未人这个祭司服侍但支派，而舍弃了原来升他为祭司的这个米迦的家里。我们钱顶多是管理权，并没有拥有权，钱不是我们的。钱一多就留心能够支援宣教的事工，奉献出去，好让万民做上帝的门徒。但是米迦的母亲钱多了，变成神坛，成为以色列的堕落。拉邑城因此就像撞球一样，最后被撞倒。第三，从米迦的影响力来看，怎么样的父亲往往就有怎么样的儿女。如果妈妈看到儿子犯了十戒的后面的六戒，应当管教啊，竟然还说你很诚实吐回来，还挖出200个舍客勒来做神坛，不只是犯了六戒当中不可偷盗，没有管教这个儿子，还犯了做偶像，这样的儿子怎么可能会好呢？格外的是米迦的名字，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谁像上帝啊，看起来很敬虔的名字，爸爸妈妈却不教他里面犯了偷窃，也犯了第二戒，让儿子的灵性就在垮。整个士师还好，隧道前面有一个加勒，设立一个灯，就叫厄陀涅，是他的女婿，他懂得家庭教育，后面的都不懂得家庭教育。那个垮的背景就留心，我们会不会懂得要设立家庭，好让你的家庭教育能够被建造。你管不得整个这世界在堕落，但你留心你的儿女，你给他取名非常敬虔的，像米迦这么敬虔的名字，却有没有懂得要栽培他，要让他灵性，让他神的道，让他遵守圣灵的引导。从米迦所带来的悲剧，那个面团发酵 到拉伊城被杀，父母亲懂得你的家庭教育，特别你富有的时候，你有钱的时候。第四，从四世纪的巡回来看，带上历史眼光做家庭祭坛。耶弗他没有家庭祭坛的概念，却把你儿稍微反击。基甸呢，就在仇敌面前杀给儿子看，让义铁他的老大看到爸爸如何杀外邦人，让儿子后来会互相残杀。这些士师们除了前面的士师还有一点点的历史眼光，越到后面越没有历史眼光。包括基甸娶了这么多太太，生了70个儿子，产生他家庭的内战。那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有新约眼光来看，保罗的以弗所书、保罗的哥罗西书都特别教导当父母亲要有家庭教育的眼光。你可以数算一棵树上有多少果子，但你不能数算一个果子里面有几棵树。要栽培下一代，你要求主帮助你，甚至可以求上帝给你孩子被上帝用。士师记后面的撒母耳记上，哈拿就求上帝给我一个儿子服侍上帝。撒母耳就是这样子被祷告出来，结束士师数百年的黑暗的，是妈妈祷告出来的。难怪丘吉尔讲的对，主宰国家命运的是摇篮手边的那双手。第五，从但人开始角度来看，迷路的人最需要的就是回到人生的分岔点。你迷了路了，却不懂得回到原点，你还去找米迦这个神棍，他当然有求必应，他希望可升等成为一个支派的神棍，他为的是钱，他关心的是钱。你以为他是代表上帝，但主还以为绑架的祭司神坛就可以夹上帝以令诸侯，杀了拉一城，亚述把北国掳走，但主是第一个关卡，就要怪你们老祖宗但主在迷路的时候不懂得回到原点。原点很简单，四世纪前面的耶稣亚就告诉你们分地，摩西已经说那个地是你们的。当你在山里面迷了路，回到原点看哪里分岔了，回到上帝那里看你哪里离开上帝了。那个优先顺序，上帝优先，再来上帝会带领你其他次要的。但但族迷路的时候不懂得回到原点求神问卜，我们的同胞就是如此。神的儿女更要留心，不要学习世界，不要学习迦南人，更多的能够跟随上帝，回到上帝面前，免得像但最后你的子孙遭掳掠，还让摩西被拖下水，回到原点。第六，从但人的结局角度来看，离弃上帝的人必被上帝所离弃。但不要上帝，去杀了安居无虑之民，绑架的立位祭司口里的神意，没有想到最后是先被杀。这已经在说明呢，四世纪的第一个序是骨牌效应，第二个序已经在说明你们会哀哭。哀哭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得罪上帝，因为四世纪第二章很清楚记载的呢，在第二章第二节说，你们也不可以这地的居民立约，要拆毁他们的祭坛，竟然没有听从我的话，因此他们外邦人成为你们的网罗。离弃上帝的必然被上帝所离弃，因此但族在那个地方成为被先掳到外邦去的第一个关卡。第七，整个四世纪来看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的愁苦必加增。别神偶像，包括里面立位人祭司都是拜马门，就注定17到18章会有互相残杀。19章的立位人好好的被上帝用，不遵守，就开始娶淫乱的妻，开始产生以色列12支派的互相的奸杀，就注定以色列后面会有便雅悯的灭族。整个四世纪在这个隧道里面就发觉里面没有救恩， 大士师没有救恩，普罗大众更是堕落。原因很简单，他们问题不是社会性的，不是内政性的，也不是外交性的，是神学性的，是得罪上帝，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。杜斯托尔夫斯基讲的对，当你不要上帝，凡事都可能的。当你不要上帝，就像17-21章所说的，以色列国中灭亡，个人任意而行，愁苦必加增。神才是我们唯一的需要。回到上帝，趁堕落之前，趁星星之火还没有燎原之前，归回仰望上帝，低头祷告，求主帮助我们随时随地回到你面前，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堕落，我们更懂得有眼光设立家庭祭坛，更懂得仰望，更懂得带着更多的能够不被世界影响，因此更多的被你影响的眼光靠近上帝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，阿们。